起同修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各位讲善慧地。我们每一次这个唱完开经偈，我们就讲华严，就是在华严的法界里，此刻当下就是法界，所以那心里头是感觉到无限的光明，因为这里是普光明殿，光明的心智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但是有的人就无论如何，这个光明呢就被一层灰尘给包围住了，它再也亮丽不起来。可是呢，说真的，你用慈悲洒灭水把它洗一洗，它又很亮，又亮晶晶的。你不觉得那电灯泡啊，如果很久没有清洗了，你现在快过年了，你把它清一清以后，你觉得特别亮，那就是你洗的时候，那就是慈悲洒灭水。在普光明殿里头，为什么能普光明呢？是我们内心里头肯去洗才行。那么今天呢，有一位记者，那么他来访问我，他说呢，他访问了好几位啊修行的人，他问他是怎么修行的，我说很好啊，可是我很忙，你来的时间只要约得好才可以。他中午的时候才来，他只快到中午了，我才有时间。他一约11点来，我到11点半以后我才有时间。很抱歉让他等，但是呢，他说我能等没有问题，你先忙好了。他问我说：“怎么修行的？”我跟他说。修行这件事情无非为了生活，修行这件事情无非是培养自己的觉性，觉性这件事情无非是生活能表达的，如果你不是在生活里去表达，你的觉性也看不到，如果你不是从生活里头直接去正验去体验，你压根儿也看不到那无相实相的那个空是什么，你根本就碰不到它那个边，所以你把生活都拿掉了以后，那种修行会偏差很远的啊、哦！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只是过一个好的生活，幸福的生活，这就叫做学佛，不，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世间法了，不，而是要在你的世间法里头，你去看到那个淋漓玲珑剔透，淋漓尽致的去看到那个玲珑剔透的自性，你没有办法去描摹，也没有办法去叙述的它，那是最重要的啦。我们会走出自己越远，通常是我们根本没有留意到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就是那个本来无一物的那个自己，他在那里表现的，一点嘛人家的呀。那是要注意这问题，离不开生活，以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我说修行的事情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修正你的行为，那师父交代的啊，你有什么错要修掉，你迷失了要修正，走错了路了要修正，就是修行。我们身上我们的这个佛性有了这些尘垢，我们用慈悲洒灭水把它洗净了，这就是修行。你把它修了，把这些东西修掉了，洗了洗净了，就是这道理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进普光明殿，我都要一再的提醒各位，这个时候你要感觉到法喜充满，而且你觉得每一次来你都沾染了这个法喜，而且这个法喜会不断的带着你一辈子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进来的时候普光明殿 他已经洗净了你的容妆了。你来这里的时候，你已经黑暗已经被他照亮了，你原来你的心灯现在已经也被佛点亮了。各位，不是我点你，是普光明殿佛在说法的时候就点亮每一个人，包括我都被照亮的。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有这个认识的时候，坐在普光明殿下听闻华严，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。你能体验这一件事情才有宗教的情操，不能体验这件事情就没有宗教情操。你能体验到这个部分的时候，那你觉得临下回去的时候，今天所得的法都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展现出来，那是人的光明性，是非常宝贵的。那个光明性你可以用什么名称来说它吗？没有办法。你能够断定它的价值吗？没有办法。那个光明性有你跟我之间的分别吗？没有。那个光明性它可以分出哪一个人的地位高跟哪一个人地位低吗？没有。有光的地方，高个子跟矮个子都一样的亮丽，没有光的地方，该高个子跟矮个子也只不过是摸一摸，这个比较高，这个比较低，但是连高个子也看不清楚他是谁，是那个光明性，他是平等性。他跟我说，郑老师，我今天听到的修行都跟他们的都不一样，他们的修行里头，他们这个做了很多经咒，他们有很多打坐。我说有，我也有定课。学佛当然要有定课，每天应该让自己能静一静自己，那也是对，不只是那个时候静一静，随时随地都要让学习自己能定下来，那是定课，一定要学，每天都应该给自己一些功课练习，每天都应该念佛，这是对的，这没有什么不同啊。可是他们感觉到的是说，并不是像你所说的过一种成功的生活。我说，如果学佛学完了，又要去过一个不成功的生活吗？当然要过一个成功的生活才行啊。你学佛学完了，又要去过一个木头的生活不成？你要过一个枯枝败叶的生活不成？学佛，佛的慈悲就是世出世间法不二的，让你真正的在这里。你感受到的在世间法里头同样感受到是那么样子的欢喜，那才可以啊。我们要看出一件事情，如果一个学佛的人他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可以追求，而认为那个神秘的东西是客观存于我自己之外的，而你拼命的把自己往外去追他，而使你要成为他的时候，你已经成为那个东西给你蹂躏的你透不过气来的一种状况。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是哪是，那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问过他们，他们都跟我讲他们可以有神通。你能告诉我什么叫神通吗？我说有。你坐过飞机没有？我说有。那么飞机在飞是不是神通？没有，那是实验出来的。我说会用脑子去把它实验出来是不是神通？神就是精神，神就是一个人的神识，他通达一切，能通达一切的时候就能发明医药，能通达一切的时候就能够创造飞机，能通达一切的时候也能够看出人的生命的究竟是什么，能通达一切的时候也可以看出凡所有的一切相都是没有的，都是到最后都是生住意灭的。所以你会发觉生的时候没有带来，死的时候没有带去，人生如戏，人生如旅行，所以得好好的演一出戏，得好好的做一次人生如梦，让他做个好梦。人生如旅，得好好的做一次人生旅行，做完了以后，就像你玩过了一次家家酒，玩过了以后应该很高兴的拍拍手说，哈，我们已经玩过了，我要回家吃饭了。你要回极乐世界才行，你能回极乐世界，连一念请能回极乐世界，你不会在你回家的途中又是被电动玩具迷住了，在家途中又被什么东西迷住了，这 其实都是一个清醒，都是一个觉照的问题，都是一个觉的问题，都是一个光明的东西。你一念光明，处处都光明；你一念黑暗，到处都起障碍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呢，我们讲到了不动地，我们是从远行地回到不动地的，是远行中不动。远行是什么？你的人生如旅，当然要远行啊，要不动。你将来十方法界都可以到远行啊，但是也可以不动，就是在那不动里头参十方法界。今天我们在普光明殿，就在这华藏讲堂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虽是一念这个地方，但是一念三千。今天能够，我们也可以在一念之间，我们到多帅，我们可以一念到妙高山，我们可以一念到他化天、多帅天，都可以到的，那就是这一念。但是如果你让一种幻想觉得说，我现在就在他用我的念要去贴他化，那有一天你真的去的时候，我看你就开始走错路了。是你的心在他化自在里头，你人在他化自在，你的心在贪婪的世界里头，你在恶鬼的世界，你的心在愤怒的世界里头，那在阿修罗的世界。所以十法界都一心所变现，所以普光明殿就是让你照亮这一件事情而来的。那么所以不动，所谓的不动的东西，就是不被这些牵扯，不被这些东西拉着走，那是不动地。而不动的部分呢，我们讲到了菩萨腹、菩萨藏、菩萨心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善慧地。什么是善慧？我们佛法讲智慧，但并不是一般所谓的智能。智慧我们讲说，哦，这个人智慧很高，一般讲智能。智慧跟智能怎么不一样呢？当然不一样。你有智能，你可以发明很多东西；你有智能，你可以这个解决很多问题；你有智能，你可以赚很多的钱。可是这个钱赚回来了以后呢，那就看你是不是过得快乐，你是不是运用得很好。这些钱拿来以后，你是不是让你的心智能够不断的成长？所以有智能聪明的人可以赚到钱，但是只有智慧的人才会用钱。有智能的人呢，他可以有一个让自己也可以训练自己使他很健康，但是有智慧的人是有了健康以后，他知道他正做的该去做些什么事。有智能的人，他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去寻求啊，去追求某些东西而放得到手，但是有智慧的人士，他放到手以后懂得如何放下，又懂得又如何再去拿起别的东西，是他是活的。所以有智能的人，我们常常看到他所看得到的东西，但是有智慧的人，他可以真正的透过现象界再去参透一个有限的时存，他会延到无限的时存，而无限的时存是一个宽广的那个精神世界了。那么这样说来，我们人需要一个善慧地。善慧地的意思呢，是世间法本身就是有善，让我们去行善的。可是世间法并不是只有让我们去行善而已，而是需要我们有智慧的，那是善慧哦。所以善慧事实上是一个世间活，一个智慧的觉者如何活在这个世间里头，让他能够活得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所以华严呢，它是很善于比喻的。整部的华严，它透过了很多我们所谓的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很重要的法义。善慧这一地呢，事实上就是活用的智慧，活用在世间，也活用在出世间的一种智慧，称为善慧地。这个善慧地一定是人在这个时候他披上了夹盔，他同时也执起了瘴气。所以这个地方有两项，一个是何谓菩萨的甲盔甲，何谓菩萨的这个 瘴气，有了这个瘴气就可以打仗，有了这个盔甲就可以保护自己。人生事实上它的比喻就是你时时刻刻一个人要懂得保护，但也要懂得进取。有时候我们学佛的人来讲，我们都讲菩萨是讲慈悲的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到佛法里头去看，他菩萨是如此的勇猛，刚强勇猛。菩萨不刚强勇猛，他怎么会救得了你呢？菩萨不刚强勇猛，他怎么主持正义呢？菩萨不刚强勇猛，他又怎么样去化度有情呢？所以菩萨他是善慧地里头表现了这两个，可是他的刚强勇猛，他所披的盔甲是什么呢？是大慈甲、大悲甲、大愿甲、回向甲、福德甲、波罗蜜甲、智慧甲、善巧方便甲、一切自心坚固不散乱甲、一心决定甲。他披了这么多个甲，十种盔甲。那你想想，我们身上要披什么盔甲才能够活得好呢？他不是要披战甲，他是精神世界里头要披的，是这个精神世界会巩固我们精神世界的盔甲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必须要慈悲、愿、回向、福德、波罗蜜、智慧、善巧、一切智、一心决定。他有这么多甲。什么是甲？慈悲是甲。什么是甲？大愿是甲。什么是甲？回向是甲。它使你坚强起来，有盔甲你可以抵抗。你看吗？如果一个人他活着，他觉得我学佛了，我既然学佛，人世间我知道都是生诸意灭的事情，这些我现在都看破了，老师我全看破了。我说好啊，你现在已经看破了。那对，我经常看到自己说他自己已经看破的那些人，我从他的脸上看到的是什么？是非常消极忧郁的一张脸，但他却自称自己已经在修行。他的修行是不是走错了路呢？修行的目的是要一个人最后通通都忧郁，觉得人世间一切都没有什么可爱的。那当然了，也许他以为大家都这样啊，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们通通都可以到极乐世界去的。没有啊，那不是极乐啊，那是忧郁世界啊，那是忧郁，不，那不是极乐世界啊，那不是极乐净土啊，那是忧郁秽土啊，是污秽的土啊。我们不能要把这事情弄清楚，因为你自己很明显的，你的心就如此的忧郁，就已经坠入苦难的地狱里头去了，那是秽土啊。那么要想有这个披着一个很强壮的自己精神生活的这个甲，能够抵抗周边种种的魔对你的引诱跟攻击，要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抵得上种种的这种力，外来的这种力量，魔是随时随地出现的，是不是？过去给各位讲过的，我们禅家常常讲说佛与魔是共存的，最后必须要入于佛而不能归于魔。你要入于佛而不归于魔，要靠你自己呀、啊。要靠你自己，那你就得有盔甲才能够接受这种挑战呢、啊。那就是盔甲。第一个要培养的是慈悲，就是我们的盔甲。你看，慈悲是盔甲，慈心跟悲，慈悲我们讲慈悲，慈是给别人快乐，悲是拔除别人的痛苦，这就是盔甲。什么是盔甲呢？这个盔甲并不是战甲，这个盔甲是我们在心理学里头，我们可以用一种观点来解释它，我们称它叫做防卫机制，叫 defense mechanism。 每一个人他内心里头都有一个很强的防卫机制，一个非常强烈的防卫机制，去防卫别人的时候就对别人产生敌意。你看别人在那个地方对我讲了一句话，对我做一点建议，我现在听到了以后，我觉得他是在批评我，他很坏，他故意破坏我，我就升高了我自己的敌意， 会产生这种敌意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有了一种防卫性，过当的防卫性。有了这种过当的防卫性，我们就会拿出一种很强烈的另外一种所谓攻击性的盔甲。可是我们现在要披的是大慈大悲的盔甲。大慈大悲的盔甲一旦披上去以后，我们的心的那种防卫相对的就用不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慈悲，你就得到保护。因为慈悲本身就在保护我们，因为慈悲让我们不会做错事情啊。你说作为一个老师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说我现在要来教一个学生，我这个学生呢他做错了，我应该要罚他。现在报纸上都在讨论可不可以有惩戒权，可不可以体罚。老师说体罚事实上是教育跟辅导上其中的一项工具，而那个工具是跟其他的工具不一样的，是你不能轻易去用它，你动不可以动不动就用麻灰来止痛，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它，但你要懂得调那个剂量啊，调得刚刚好才可以，你不可以每天都去用那个东西，那个很厉害的，那个是一猛一斧猛药。那所以你必须有慈悲心，你有了慈悲心的时候就保护自己，不会随便会去下那个猛药。我们有慈悲的，我们知道这小孩子做错了，他是善慧地，所以你看要慈悲。慈悲的时候看着这小孩子，我现在突然间想到说，本来要叫这个孩子说，你过去在走廊上站着，你的过去那个穿堂上站着，面对女生班的那一边好好在那将忏悔，就有老师就罚学生呢要到女生班那边，面对女生班那边去忏悔。他也是爱孩子啊，他觉得这样处罚比较重啊。但是你要想想看，加一个男生跑到女生班的那边，对着那边忏悔，这怎么会对呢？我们内心里头将心比心去想一想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不对，我们不能这么做，这个观念马上打消，不这样罚他，我只罚他今天你必须留下来，下课了以后要留下来，留下来干什么？老师陪你，因为你今天不乖，老师陪你，老师跟你一样的倒霉都被留下来，老师陪你，不止陪你，我还教你，把事情给你教好。他是慈悲，是给他一点成长的机会，那叫做慈。给别人欢喜并不是老是逢迎别人，这叫做欢喜，不对呢。你给自己的子女，你要给他的这个慈悲那种爱呢，不是说把小孩子欢喜就好了，那不对的啦。怎么可以让小孩子欢喜就好了？真正要让小孩子欢喜的是什么？是法喜。我要教他，把他教的他会成长，他懂得很清楚的啊，去做应该做的事情，他的生活就会有欢喜，就会有法喜，这个才是给别人欢喜呀。我们在家庭也是一样，我们给家里的每一个人这种欢喜呀，我们给我们的同胞也是这种欢喜呀，那才是大慈。有了这个大慈，本身就是一个盔甲，这个盔甲不只保护你免得犯错，它还会保护你的子女，他得以成长，它可以保护你的家人，使这些家人都能够得到正常的成长，那个是大慈甲。大悲也是一样的，拔除他的痛苦，他很痛苦，我拔除他。那有的人就是对这个悲心呢乱用。你看过去有一位先生，他已经是弄得也很惨了，不过他后来跟我谈谈，他相当的懊悔就是了。他说在某种场合捧场作戏，就跟一位风尘的女郎就好起来了。起先是他很可怜，同情他，他帮助他，日子久了以后呢，却连上了，不止他连他，他也连他，最后太太
生气了，
非离婚不行。
他舍不得原来的太太，所以在那夹在中间。他问我，老师，这怎么办？
我本来也是很慈悲的呢，你知道这是慈悲吗？
他以为我当初给他快乐这件事情，给别人快乐是啊，他很需要帮助我拔除他的痛苦，我慈悲都办到了，
他应该披上慈悲甲才对啊。他不，
他说丢下自己的战甲，这甲有戒的意思啊，也不懂得保护的，
既不懂得保护自己，也不懂得保护别人，完全的伤害，
把自己伤害了，把太太伤害，也把那个人伤害了，
那叫慈悲吗？
那一点都不慈悲。
所以要善慧地，善慧的意思也是在这里呀。
所以现在的人很奇怪，有人这样子跟我讨论说，郑老师，我觉得你是有点金之古人。我跟他说，你不要讲得太快，你们才是金的古人，我才是金之金人，因为我日日新，我很清楚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爱什么就爱什么，一谈到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这怎么会有一点人应该有的基本戒律，他怎么会有一个好的盔甲保护他自己呢？能够保护了这个社会的，能够保护了我们人类的，就是需要这些佛法，这些佛法本身就是我们的盔甲，我们必须靠着它，所以我们要依赖法。所以我们除了皈依佛这个大愿，我们必须皈依法，有这个法才有这些盔甲，有这些盔甲我们才能够度此生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人生当中，在整个的一个生活的历程当中，才能够有很多的这个破邪的工具，它才保护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出光明，我们可以走更长的路，我们可以真正的远行，而且我们也施毫法不受动，我们这个是一个善慧地啊。所以大慈甲跟大悲甲在修行上是重要的，在大愿甲，愿也是一个甲，这个甲还真深哦，是佛法甚深力还真深哦。你看我们学戒，我们学戒就要守戒，守戒事实上是在你一念要守这个戒的时候就已经守了，但是守戒呢，如果你要去受戒，守戒，守戒的时候呢，有戒体跟戒相之分，戒相是外甲，戒体是内甲，所以外甲呢是外面的那一层，那一颗那个壳，那是戒相，是戒的表面上的东西，我们要守这个戒，那么我们必须坚持的这几个戒不能破，那是我愿意去坚持。可是要去坚持这件事情，却有我们的发心，这个发心变成我们的戒体，那个体也是盔甲，那个体也是盔甲，那就是愿，愿就是是我们的体。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发这个愿，这个愿是我们的体啊，就是本体的体，那是有体用嘛。你学佛的时候你会得到欢喜，得到生活的成功，那是用的部分。可是你学佛本身证得如来本性的时候，见智本性的时候，那是体。所以体的部分，那就是我们要发的愿，在整个戒里头，愿是体，是戒的体，那个戒相呢是戒的用，这两个它是合起来的，所以有戒相有戒体。那么大愿甲呢，就是你发了这个大愿，要发四弘愿，要发了这个愿，是不是愿意去实践它，发了这个愿，这个戒律我愿意去守它，发了这个愿，既然结了婚，他已经选择过了，以后就再也不选择，那才对，那个就是我们能够守得住的原因啊。有人他跟我讨论这个问题，他郑老师，
我觉得你所讲的都是世间法，都没有讲到出世间法。不，我讲的世间法里头就是出世间法，很简单。你结了婚，也能够守住这个婚姻。每一个人都如此，哦，守得住这件事情，难道出世间法里头不需要守得住吗？那个守得住，到哪里是一样的，是无所谓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，没有什么分别的。一个人的丰富的醒觉的情感，也是无所谓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。丰富的那种情感，在爱我们的家里家人，跟我们爱佛陀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，它没有什么大不同的。在极乐世界里的，所以是极乐无限量的极乐。其实那个极乐是在这个心能体验得到，才是极乐。那么大愿是一个假，你发了这个大愿就得到保护。所以有时候那就要看这个愿是怎么发。有的人碰到难题啦，婚姻上碰到难题啦，子女的学习上发生难题啦，或者是事业上发生难题啦，他就马上跑到就打听打听哪一个佛寺，哪一个地方最灵，他要找的是哪一个地方最灵，然后他去了，我现在需要发个大愿。他发是怎么发法呢？那个大愿是这样发的：佛啊，如果你能保护我，我剩下损有的这一点钱拿去投资，那如果他赚钱了，那我会来给你装金身。如果我没有了，那就算你福薄了，我没有办法。这叫什么大愿呢？这是小愿，那不叫大愿，不是小愿，那是比愿，那不叫做愿，那个也是愿，是比卑鄙的比啊，比愿。哎，那不是大愿，人家发的是大宏愿，是不是？在佛的面前是佛啊，我事业虽然失败了，希望你能给我智慧，让我光明，让我磊落，希望你给我加批，让我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心境，可以去应付我目前事业的失败。我愿意从今天好好的学法，愿意从今天好好的信佛，跟佛学，我愿意好好跟师父去学习。你那样子呢，去改变你自己的心，去改变你自己的生活，那当然你这个大愿家就批上去了，那才是大愿家。所以有很多发的愿，那种愿是实在是不是什么好的愿的。那么回向也是如此，我们回向讲多了啊，一个人要回向回下向上，那你一定是你愿意花这个回向，那你才有可能有了披甲。回下向上呢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虽然我是没有什么什么地位什么学位，虽然我不是什么这个有多少什么财富，房子也是租的，但是下，但我回下向上，我把我这个下经过我的转世成智，变成什么？变成向上的动力。我愿意学佛，我愿意让我的精神生活能够提升，我愿意在我的这个清苦的这个环境里头，我能够真正的修我的福跟修我的慧，那么他是回向向上的，他福报一样会来，但是他不是为福报，福报永远是一个副产品，一定是智慧先来，有善慧地的时候福报就跟着来。所以你根本就不应该去抓那个波纹，我应该抓什么？应该抓的是在船上拿的那个划去划才对。你不要看着波纹，有很多的波纹，以为那波纹就是船划出来的，你去抓波纹就灭顶了。一定要坐在船上拿的那个桨去划，那才是正确的。对，我们讲回向的时候是一种变化，是一种心灵气质的改变。我们也会回上向下的，回向上下是总统也会去找民间的友人喝喝茶过过瘾，但
也是一种向下，但是不是如此，不止如此，而是我们就是已经成就菩萨行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回这个上向下去嫉妒，去救济啊，去慈航普渡啊，去记住这些友情，那是由上而下的，要发这种回向心。这个本身是一个披甲，这个披甲让我们披下去以后，让我们有很大的啊一种对外界啊抵抗力会很大，因为我们的心智会越来越成长。福德甲，什么叫福德？什么叫功德呢？啊，在《六祖坛经》里头讲福德跟功德啊，其实呢，在《大般若经》里头其实也讲福德跟功德。福德，我们每天念佛求生极乐净土是福德，是福德。我们在这里听经，大家听得很欢喜，回家改变自己的气质，懂得修行，那是福德，你的福会来。那什么是功德呢？功德是我能放得下，我能空，我能空一切有情，那是空，那是功德。五帝呢，他梁武帝呢，他可以造势，可以印经，可以共生，做这么多事情。达摩跟梁武帝见面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做了很大很高的功德了，他是问他，我做这么多事情你知道吗？我的功德应该很大吧。他跟他讲，实无功德，你没有功德，那只是福德而已。所以各位，包括你去参加拜忏也是福德而已，都是福德。因为你拜了忏不见得你得到功德，真正得到功德的是拜了忏的时候你的心开了，那是功德，那是真的有功力的。是你在参觉，在你念佛当中，你的心真的开悟了，这个时候那是功德，因为你自己的毗卢遮那佛性突然间开了，你的心开了，所以你在也不是有漏智了。所以福德是属于有漏智的世界的东西，而功德是一个无漏智世界的东西，是清净六根以后才能得到的，是一切的缘能放下的时候才有办法去进入碰到那功德的。可是功德的问题，一定是有功德一定有福德，但是你追求福德却不见得得到功德。但是这个地方却特别讲一个福德甲，为什么？他告诉我们，尤其是我们在娑婆世界的所有一切有情众生，包括你我在内，我们都需要福德。我们哪一个人不喜欢福德？都希望家里平安的福德，都希望能够自己有个好的福报的福德，谁希望说自己是每天折磨自己的呢？当然要有福德，有福德就可以保护我们自己，所以他要我们也要懂得惜福。所以福德的意思是懂得惜福，有福就要惜，不要有福了以后就不去珍惜。我们现在是不太懂得珍惜福德啊，有一点这个神通，但是也却不懂得功德。什么时候神通？发明了很多东西是神通，车子是神通，会开车子也是神通。好了，大家通通都在神通里头，有天眼通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透过卫星直接看到美国，是不是？不是天眼通吗？对不对？有他心通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电信这么发达，他心通，是不是？那更厉害了，现在无所提的随身的那个电话，那更容易了，是不是？随便一个电话就来了，耳通心通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坐飞机，是不是？坐这个高速公路，那是啊，这个神足通，通通都通了。但是，所以佛讲，光是神通，神通也只不过是我们修行当中的另外一种副产品的出现而已。可是这个东西你不能执着在神通里头， 人一走在这个神通里头，很多东西是不对的。你看现在神通多了以后，所有的资源都用光了。说真的，你再去给他想想看，再过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能够翻出来用的通通都被你翻光了，再下去呢，那些人每天都要照射很多的辐射剂量，对不对？那要受很多的煎熬啊，那个时候你还会再来哦，再来的时候就受这个煎熬。所以要懂得福德讲，是不是？你我会不会再来？我们就是要再回来，由上往下回向再来的时候，那你看看你要来救度有情都不是那么容易哦。那是福德甲，我们要惜福。山上的树砍光啦、啊，那是不懂得惜福。现在一件件的衣服都还没有怎么样，就随便就丢了。你不要丢，把它洗干净，送给这个收这个祭品衣的这个衣柜，你把它送去不是很好吗？所以这懂福德要惜福，佛是叫我们惜福的。我顺便给各位讲，善慧地惜福，善慧地很重要的啊一环。我们现代人大家哈、啊、福报都很大，物质的生活都不错了。有了这些这个福报，不懂得珍惜啊，不懂得自己呢能够知足。你现在下一代的孩子，他们的需索跟要求，他们穷困的情形跟我那一代是一样的。我是指心呢、啊、的穷困的情形是一点也没有改变。我们那个时候是物质缺乏，很穷困，只要有想着说我如果有一件衣服，那件衣服呢就是只要能穿的衣服，不破的衣服就很好。那个时候如果只有过年才可以买一件卫生衣，而且是穿两年三年，穿完了还弟弟一直穿下去，穿到补的不能再补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期待的一种需要，需要有一件漂亮的衣服来穿，需要有个球来玩就行了。现在不是啊，现在小孩子一样吵着父母亲啊，要家里买电动玩具，买电脑来当电动玩具，还不打紧，稍稍大一点，我要车子，我要机车。机车买不到多久，人家别人都可以买车子，你为什么不买车子呢？小孩子他的虚索不断的来，虚索的习气是谁教他的？大人教他的。你说我没有教他，不，别人教他的呀。电视里头教他，有这么多广告，有这么多好的车子，有这么多好的这个穿的玩的，都是大人教他的啊。那么当然了，我们说越消费就才刺激生产嘛，那好吧，你就拼命的消费吧，到最后我看东西都被你消费光了。那这个福德，这个福报都会耗光的。这福德甲懂得惜福，就有甲波罗蜜甲。波罗蜜甲，波罗蜜是我们讲说六波罗蜜，其实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到彼岸的意思。到彼岸，这个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一个盔甲。你自己，如我们一般的人哈，如果说这个人他进佛门来，他从来也不求出离，他不想求出离，在他的一个生活上，他来听一听，他就走了，顶多只听几次。这老师讲的是很好，世间法的我能听，那个出离的我怎么想都想不通，他没有这个波罗蜜这个观念。其实人生就在渡一个河，就是从此岸渡到彼岸的河而已。而这个河里头，它并不是多么深，这个河里走过去，这个河里的水在流，底下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，通通都在。可是我们通常是过不了这条河，我们都是到了还没有登岸的时候呢，就又跌倒了，然后呢又从那个地方爬起来的时候，就转了一个圈，又从那个岸呢又爬回来，每一直都在此岸到彼岸，在这个地方一直都没有上岸。其实哪一边才是彼岸，哪一边才是此岸，就是你到这边来看那边是彼岸，就一直在那个地方，那叫轮回。就是在这个生命的大河里头，你越不过去， 能越得过去的是什么？是他明明知道这个水底下有这么多的珠宝，这里面有这么多诱人，这整个的跟我同伴里头是如此的令人温馨，你一直留在这里。不，他看清楚了波罗蜜，他知道这个地方大家所变现的都是我们大家在这里玩的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玩的，我们不能够把玩家家当真，我们必须最后还是要回家，要上岸才行。但是通常小孩子都生到长得疯去啊，每一个人都玩疯了，所以都没有想到上岸。只要一想到上岸，你就得到保护。所以波罗蜜讲，但是要上岸就有本领，那个本领是什么？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，就是指的是这个。智慧讲，善巧方便讲，你有智慧，但是你就必须要有善巧方便。有智慧有善巧方便，就是一种盔甲，就是保护你的工具。甲事实上是一种工具，那是善巧方便。善巧方便是指我们能善于运用我们的周遭日常生活的事情。这里我举一点小例子给各位做参考，什么叫做善巧？我们通常在家里，我被问的最多的就是你怎么教小孩子，我怎么教小孩，我怎么样才能够把小孩子教好，我的小孩子很难教。对，通常呢我们很多人都很想把小孩子教好，可是很想把小孩子教好呢，就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路广长舌相。什么叫广长舌呢？本来是